川普全面封锁，中国今年 GDP 或减半，北京突然反制，美中贸易战再燃，经济阵营将重塑。川普关税设定 10% 底线，各国寻求豁免难度升级。曼谷唯一倒塌的楼宇，中企走佬，泰国掀反中之声浪。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在我们看财经报道之前，我们先看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一下个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咁我咪唔系攰，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系用咗三高代谢保之后，佢觉得有明显嘅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止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 Katrina 都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了就睡不着。
三高代谢保成全古老的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底的置顶留言。我们继续关注川普对等关税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影响。多家市场机构预测，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率将会上升到 65% 到 66%。 这个关税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新关税将会在4月9号生效。彭博社经济研究的模拟显示，如果关税是这么高，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将减少至几乎为零，美中贸易几乎停滞，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或者将减半。龙涛资产经理袁玉伟说，这个是对中共的全面封锁，中共今年没希望达成他设定的 5% 的增长目标。花旗集团评估说，54%的关税将会拖累中国今年经济增长 GDP 2.4%，出口冲击大约是减少15.4%。法国巴黎银行、兴业银行、荷兰国际集团 ING 和华侨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将冲击1-2%。彭博社经济研究地缘经济首席分析师威尔希表示，如果川普之前提高 20% 的关税的时候对美中贸易造成重击，今日的行动就是火箭炮。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美国的关税冲击将会较2018至2019年更为严重深远，除了中国输美的直接关税冲击，间接冲击亦都是非常显著的，因为美国普遍升高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将会令到全球贸易放缓。路透社报道说，基于中国每年销售美国超过4000亿美元的产品，没有其他国家的冲击能够同中国匹敌。开源证券预期，川普新关税将会令到中国对美出口减少 30%， 整体出口减少超过 4.5%，并令到经济增长下降1.3%。有分析师表示，川普新措施对于中共是一记重拳，削弱经济增长以及对抗通胀的努力。香港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说，5%的增长目标是不太可能达成了，短期内中国没办法摆脱通缩局面，新关税肯定令到情况雪上加霜。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马志昂亦都表示，北京可能更加努力刺激内需，以舒缓川普关税对外部需求的冲击。不过，中共政府能够做的亦都只是这么多了。在星期五4月4号，在全球市场继续深陷川普大规模关税风暴之中的时候，中共作出最新的反制措施。 自4月10号开始，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入口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新一轮的避险情绪席卷全球。美国股市期货跌势扩大，欧洲股市持续走低，美元短线跳水，黄金价格直逼3110，原油价格跌幅扩大到接近 7%。川普星期五较早时候强势回应了中共的关税报复行动。他在 True Social 上发帖说，中国玩错了，他们怕了，这个是他们没办法承受的事。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大纪元表示，川普将这个波掟出去，看看接波的国家要怎样反应。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他说因为中共一直跟美国进行贸易战，这一轮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更加负面，很可能他不能够示弱，否则有些国家就不会愿意跟中共站在一条阵线了，他将面子看得很重要。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就表示，如果中共真的对美国进行报复关税，美国可能亦都会对中国同等再继续报复。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认为，这次关税战升级是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从供应链、地理、地缘政治以及价值观进行重塑的延续。他指出，过去冷战时期的两大政治阵营，现在经济将正式变成两大阵营，一个是民主国家或者是普世价值观国家，另外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专制政府。叶耀元表示，跟着下来中国的产业链会更为内缩，国内经济会竞争得更加厉害，失业率上升。在避险潮影响之下，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跌破 4%， 创去年10月以来的首见。专家更加坦言，债市是大赢家。与此同时，市场已经反映出美联储今年降息四次的几率达到 50%。此外，全球其他国家亦都为可能涌入的廉价中国商品做好准备，以应付贸易流向的变化。随着紧张局势升级，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川普作出一个世纪以来最严厉的关税措施，促使各国寻求与华盛顿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川普表示，如果其他国家能够拿出惊人的让步，他愿意下调关税，暗示白宫仍然有谈判的空间，不过关税谈判空间可能比预期更小。彭博社报道，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要求所有贸易伙伴必须承担至少 10% 的关税，这样被视为确保川普贸易政策完整性的必要措施。川普和他的顾问们强调，10% 的底线关税对于防止贸易欺诈至关重要。报道指出，可能只有对等关税税率高的大约60个国家才有谈判空间。知情人士透露，谈判的重点预计将会集中在这类大多基于贸易逆差计算得出来的较高关税。川普星期四对记者说，世界各国都想知道是不是还有达成协议的空间，他们多年来一直占我们的便宜，我们一直处于劣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次情况会不一样。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星期四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说，总统不会让步，这个是重塑全球贸易秩序。他说，达成协议的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所有做法。就在几小时之前，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暗示，关税仍然有机会降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表示，新关税是谈判的起点。星期三，他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的时候说，只要对方不采取报复措施，目前的税率不会再提高。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这次川普对等关税清单中，半导体暂时不包括入关税的计划，但是恐怕将会被包括。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川普表示美国将很快将晶片和药品征收关税，其中药品关税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宣布，目前正在审查之中。根据台湾2月进出口的数据显示，美国重返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专家指出，可能是因应川普 2.0 的新关税政策， 推动厂商规避高关税的提前出货效应。根据报道，虽然这一次川普对台湾的对等关税中暂时排除半导体，不过一旦加征 32% 的重关税，包括服务器、笔记本电脑等 ICT 等资讯和通讯技术产品将会首当其冲。以晶圆代工和 IC 设计领域来讲，目前半导体暂时获得豁免，但是因为整体物价清单成本中比例较高，恐怕要被要求分担部分的关税。星期四，美国股市暴跌，道琼斯狂射近1700点，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美国股市总市值蒸发了25000亿美元。面对星期四的哀鸿遍野的市场惨况，川普首度发声，将关税措施比喻为一场大型的外科手术，表示虽然这场手术意义重大，而且可能令人不安，不过最终是为了改善病患，也就是市场的健康。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手术结束了，病人生存下来，正在康复之中，预测是患者将比以前更加强壮，更大，更好，更有弹性。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在接受 Newsmax 采访的时候，将全球市场暴跌描绘为短暂的阵痛。他说，坦白说，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市场情况可能会更差，因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正好像总统今日较早时候所讲的话，这个就好像一个曾经重病的病人，我们已经完成了手术，现在是让病人康复的时候，而这个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在这个星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的一次活动中，马斯克宣布他的脑机接口植入初创公司 Neuralink 将在2025年底之前进行的第一次人体盲视植入，主要是恢复盲人的视力，盲视是继心灵感应之后的新一代产品。在活动上，马斯克说 Neuralink 在猴子身上安装了一个工作装置，我们叫它做盲视，它一直很有效，那些猴子这几年一直很健康。他说他想适当地设定期望，并解释说，植入者的视觉最初将是低分辨率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最终植入物会令到视力变得好像超人一样，所以这将非常酷。马斯克亦都曾经在 X 上描绘盲视，最终他有可能比自然视觉更好，令你能够看到红外线、紫外线，甚至都是雷达波长，就好像《星空奇遇记》中的角色乔迪·拉夫克一样。据说 Neuralink 已经在3月初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了心灵感应、盲视和心灵遥感等商标。近日缅甸发生了尼克特制 7.7 级的强震，曼谷唯一倒塌的大厦由中共央企中铁十局承建，初步检测显示倒塌现场的建筑材料中发现劣质的钢材成分，事故导致几十名工人被埋，目前已经确认至少12个人遇难，另外有超过70人仍然被困，中铁十局成为众矢之的。中共豆腐渣工程再次引发关注，泰国当局在舆论压力之下开始调查，而中铁十局的当地办公室被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这件事件在泰国引发一轮的反中之浪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泰国议员朱提逢在 Facebook 上发文指出，倒塌建筑所使用的钢材和去年12月被政府勒令关闭的两家中资钢铁厂产品相符。来自泰国中部的金属回收业者从龙就表示，钢材品质低劣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官员的腐败和中资企业的成品压缩行为，他们用劣质钢材扰乱价格体系，一开始用合格的样本取得认证，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更换为次等品。报道指出，中资对泰国本地的经济缺乏实质的带动作用，当地民众和民意代表都充满了抱怨。大陆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对大纪元表示，冧楼事件发生之后，中铁十局不是向社会诚恳地道歉，等待事故的鉴定结果，对伤亡人员给予安慰和合理赔偿，而是作贼心虚，销毁证据，连夜走佬。这个就是中共中央管理企业的所谓担当和责任，亦都让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中共的丑恶行为。 近日一辆小米 SU7 在路上高速行驶的时候，撞上高速路中间的护栏起火燃烧，该事件持续发酵。事故的车入面装载的是哪一间国产电池备受关注。第几元报道，根据小米 SU7 的标准版的官方介绍，该车辆采用的电池是 73.6kWh 的磷酸铁锂电池，供应商分别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佛迪电池。4月2号的上午，宁德时代回应说不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根据财新网报道，小米只是向宁德时代和佛迪两家电池供应商采购电芯，系统集成以及武装设计由小米自主完成。比亚迪一位内部人士说，他们只是供应电芯，小米自己装组电池包 pack， 具体原因仍然需要等待小米的调查结果。小米董事长雷军之前在微博上说，事故仍然在调查之中。而中共媒体报道，在碰撞的时候防止电芯受损是小米车企的宣传重点。凤凰网评论文章说，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智能驾驶神话都好像资本市场的海市蜃楼，吹捧功能就好像乔布斯，讲责任的时候就好像贾跃亭。而虎臭网评论文章就说，各种各样的评论将小米汽车持续带入创立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